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笑声党争，宋神宗赵昱在元丰八年三月病死，皇子赵昱继位，成为后世所称的宋哲宗。宋哲宗赵昱当时只有十岁，由宋神宗的母亲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皇太后一向反对推行新法，垂帘听政之后，召一批反对新法的元老众臣回朝。司马光、范纯仁、吕公著、刘志、吕大防、范祖禹等人因此都成为政治决策核心的成员，他们排挤新党的官员。宰相蔡确、张敦、韩缜等人相继被罢免或者贬斥。司马光拜上执政之后，宣布废除各项新法，恢复祖宗旧制。当然新法已经推行了差不多20年，要一下完全废除一定会遇到不少阻力，而地方官之中亦都有不少由于附和新法而晋身，对废除新法阳奉阴违。但是无论如何，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在司马光执政期间受到严重打击。司马光执政一年左右病死，由他的好朋友范纯仁、吕公著、刘志等人执政，继承司马光的位置，继续致力于消除新法。范纯仁是范仲淹的仔，而吕公著是吕夷简的仔。到了元佑四年，吕公著病死，范纯仁、刘志、苏仲、苏彻，还有韩琦的仔韩忠彦等人仍然执政。但是公卿大臣之间为了争论废除新法的速度和一些具体的处理方法而出现分裂。刘志坚持彻底废除新法，因为刘志是河北人，所以赞同他意见的人称为索党。苏轼认为新法旧法各有利弊，可以保存若干新法。由于苏轼是四川人，所以附和他意见的人称为蜀党。程颐就主张因时制宜，不可以墨守成规，因为程颐是洛阳人，所以支持他的人称为洛党。由于朝中缺乏好像司马光那样德高望重的人出面调和，索、蜀、洛三党各不相让。后来苏轼、程颐相继离开汴京。在旧党内部争论不休期间，宋哲宗赵昱已经逐渐长大。元佑七年四月，宋哲宗在祖母高太后和母亲向太后安排之下和孟氏结婚。当时宋哲宗是17岁，但是高太后并没有将政权交还哲宗，继续垂帘听政。宋哲宗敢怒而不敢言，而且对朝廷的公卿大臣仍然将自己当是细路仔，凡事都听命于高太后感到不满。宋哲宗经常由宫中的宦官、宫女口中知道父亲宋神宗英明果断、敢作敢为的性格，对父亲非常崇拜，因此潜伏了日后驱逐旧党、恢复新法的因素。到了元佑八年九月，高太后病死，宋哲宗亲政，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立刻就开始了。
各位公卿，近日谏议大夫杨慧上了一篇奏章，请求朕尊崇先帝的圣德，各位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
微臣范纯仁启禀陛下，陛下即位初年已经按照礼制追尊先帝为神宗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尊号已经立于太庙，载于史册，颁于四仪。微臣认为不应该随意变动，令祖宗神灵不安的。
哼，先帝丰功成德，勤政爱民，唔通连一个好啲嘅尊号都唔配咩？
微臣唔系咁嘅意思，只不过先帝嘅庙号谥号系宣仁太后临朝嘅时候所拟定，不宜更改噶。
太后，太后，太后已经驾崩啦！
微臣吕大房启禀陛下。更改先帝尊号事关重大，必须从长计议。
吕伯爷
在，
先帝创立新制，为大宋开创太平基业。朕身为先帝的子嗣，必须追述先帝的圣德功业啊！
陛下顺孝，追念先帝功德，的确令天下臣民钦佩。先帝爱民如子，但是误信王安石，改变祖宗旧制，而且立法太严，官吏贪功，百姓受困扰20年，有失先帝爱民的本意。假如陛下忽然追述先帝功德，恐怕民间议论纷纭。
是啊，陛下亲政之初，四方拭目而视，如果稍有失当，会令百姓失望。
好了好了好了，朕不可以墨守太后的成规，有人对先帝不敬，朕绝不饶恕。
照咁睇嚟，圣上似乎有意恢复先帝嘅身法啦。
微仲卿，圣上年纪轻，容易受人煽惑。听闻最近谏议大夫杨卫经常上所赞扬先帝，又推崇王安石学识过人。圣上睇咗之后，对王安石嘅身法十分向往。我哋如果唔好好疏导，以后不堪设想啊！
杨卫确系奸邪小人，佢当初依附我嘅门下，如果唔系得我推荐，佢点可以任职谏官？估唔到佢为咗讨好圣上，居然反叛我，我吕大房。今后仲有乜嘢面目喺朝廷立足噶？
微仲卿，奸险小人系防不胜防嘅，你又何必气愤呢？今后杨卫同埋佢嘅同党，一定会喺圣上面前讲我哋嘅坏话嘅。我哋要小心，唔好俾人中伤啊！
各位公卿，今科进士考试及格的试卷，朕已经看过。策论的题目是评论常平法的得失，免疫法的利弊。为什么及格的试卷都是非以新法赞成旧制的呢？范上公，你说。
微臣范纯仁启禀陛下。 上平免疫等身法，困扰百姓，尽失人心。
呢、这个唔通应试嘅秀才之中，连一个赞扬身法嘅都冇咩？
其他都议论平庸，文不比漏。
哼，呢啲试卷，朕认为全部都系议论平庸，朕要重考。
重考，启禀陛下，重考牵连太大啦。
范相公，你怕麻烦，朕就派杨卫主持重考。各位公卿，进士科重考，大部分的秀才在策论之中都赞扬先帝推行新法，朕十分满意。可见先帝欺凌元丰的政绩仍然存于人心。各位有什么意见？
微臣苏澈启禀陛下，先帝英明睿智，行大有作为之政，改革祖宗旧制，整顿朝廷内外，当然是才智过人啊。但是天下变动之后，子孙应该努力守成，不宜再轻举妄动的。
苏侍郎，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啊？
微臣以汉朝为例，汉武帝行大有作为之政，天下为之鼎沸，到了超帝继位，一反武帝所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汉朝因此有百多年太平盛世。
苏澈，你将先帝比作汉武帝，汉武帝穷兵黩武，令天下之才耗尽，任用罪廉之人，令到民不堪命。苏澈，你诽谤先帝，有何居心？
微臣并非诽谤先帝，求陛下明察。
哼，
微臣范纯仁启禀陛下，微臣亦曾经读过班固汉书，汉书记述汉武帝是雄才大略之主，而且又说武帝号令文章，焕然可述，而有三代之风，苏澈又怎会诽谤先帝呢？陛下亲政之初应该礼遇大臣，对大臣当面呵斥，会令天下臣民失望的。
先帝所立的法度被司马光、苏澈他们全部破坏，可恨，真是可恨。
陛下，法度有弊病就需要更改，怎可以怪责大臣
呢？哼，讨厌，朕不想听那么多，退朝。
相公，今次得你挺身相救，在下实在无以为报了。
子游兄，你今日所闯的祸真是太大了。
唉，
圣上一定对你怀恨在心，杨卫和他的党羽一定会参奏你的。
我唯有自动上表请求放逐，以免连累其他人。
唉，日前吕眉仲引咎辞职，今日只由你有惹祸，朝廷里面正人日少，奸党日多，唉，我都不可以留得几耐了。
宋哲宗赵昱在元佑八年九月亲政之后，陆续贬斥旧党的执政大臣吕大房、苏澈、范纯仁、刘志、范祖禹、苏仲、赵彦若、王庭坚等人被罢官放逐。新党的领袖例如张敦、安图、叶清晨、张相英、蔡京、蔡辩等人奉召回朝执政，甚至失势多年的新党首领吕慧卿、曾布亦都重新得到起用。宋哲宗为了表示坚决恢复新法，由元佑九年四月开始将年号改为绍圣元年，意思是继承父亲的圣德事业。绍圣元年四月，张敦拜上，全面恢复新法。张敦别字子厚，是福建蒲城县人，进士出身，早年和苏轼有交往。王安石执政之后，赏识张敦的才干，起用他出任三司事、翰林学士、参知政事等等重要官职。后来因为受吕慧卿牵连，被贬为湖州、杭州等知州，没几耐又奉召回朝。宋神宗晚年任职门下侍郎，宋哲宗即位的时候官拜知枢密院事。高太后起用司马光废除新法，张敦多次在朝中争辩，结果被高太后贬为汝州知州。在旧党执政的七八年期间，新党首领王安石、蔡确都已经病死，于是张敦就成为新党之中资历最深的大臣。宋哲宗起用新党，张敦首先奉召回朝。在张敦回朝途中，不少朋友在船上送行。
乜说话乜说话，大家干杯
干杯
干杯。
子有卿，今次圣上恢复新政，召子有卿你回朝，一定是委任你主持大局了。
圣上英明，在下回朝之后必定尽力图报。
只有卿你回朝执政，又有咩大计呢？
大计
系，
我张敦被朝廷放逐七八年，都系被司马光呢个老贼所害。我回朝之后，先要辨明是非，还我公道。
但系司马光早已经过身啦噃。
司马光蒙蔽太后，欺凌少主，独揽朝政，败为先帝法道，尽用朋党。他全心误国，虽然已经身死，但是罪无可恕。
唉，子侯卿，得饶人处且饶人。子侯卿既然回朝执政，应该摒弃私情，消弭朋党，何必冤冤相报呢？
各位，我张敦对恩怨是非十分分明。微臣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张敦参见陛下。
张相公免礼。
谢陛下。启禀陛下，微臣回朝之后，派官员审查前任宰相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等人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已经有了结果，谨向陛下回报。
你查到啲乜嘢？
微臣查得司马光同吕公主、范顺仁等人凭臂为奸，希望太后同陛下把持朝政，擅自更改先帝法度，无大臣体统。司马光在执政期间同西夏交涉边界，司马光及文彦博等十一人主张放弃四处山寨，素食在上疏文字之中抵斥先帝。范祖禹、王庭坚、赵彦若偏修先帝实录，字句之中非以先帝身正事实俱在，求陛下明察。
嗯，司马光等人实在太可恨。
启禀陛下，微臣张敦认为上述奸臣必须严加责罚，以儆效尤。
严加责罚？但是司马光、吕公主已经过了身了噃。
陛下，生存者应该远贬岭南燕将之地，已死者应该追夺官爵，挖墓开棺，暴露骸骨。
挖墓开棺？咁未免太过分。
陛下仁德，咁不妨命令地方官将司马光、吕公主墓前嘅石碑推倒，令后人有所警惕。至于司马光所撰嘅《资治通鉴》，应该派人销毁，以免遗祸后世。
《资治通鉴》系先帝御准刊行，而且有先帝嘅御制序文，朕认为应该保存。其他各项依张卿所奏。
宋哲宗诏谕元佑八年，即是公元1093年，张敦回朝执政之后，马上对旧党官员进行严厉报复，将所有旧党官员放逐去南方燕将之地，对死了的司马光、吕公主等人更加提议挖墓开棺，连死人都不放过，但是被宋哲宗否决了。除此之外，张敦对当年支持旧党贬斥过自己的高太后亦都不放过，于是联合埋啲亲信官员制造一些假证据，发掘高太后生前种种过失，然后建议宋哲宗追废高太后。不过由于皇太后向氏和其他皇太妃力争，废高太后的建议自没通过。后来张敦又曾经提议派人去岭南杀晒所有流放岭南的官员，好在宋哲宗以遵祖宗为制，未尝杀戮大臣为理由而不同意，否则元佑党人的命运就更加不堪设想了。